教的圣徒。哦，等一下，这个 PowerPoint。OK， 哎，倒回去一下。好，在河南开封呢，有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从宋朝，可能甚至是从唐朝开始，已经定居到开封。他们信同一种宗教，官方给他的名字叫做依次乐业教，民间呢称其为挑金教，因为他们在宰杀牛羊的时候会挑去角筋不吃。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其实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现在被统称为开封犹太人，因为他们和中国其他的犹太社群是独立开来的。他们呢将犹太的传统在中国保留了数百年，到了17世纪他们才开始和其他的民族通婚，一直到19世纪的中期，他们最后一个拉比去世后，他们的犹太宗教生活和犹太人身份认同才随之终结。说到这里，大家一定都发现了，无论是官方的这个赐名依次乐业教，还是这个民间起的魂名挑金教，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刚刚读到的这篇经文。依次乐业如今被翻译成了以色列，而他们之所以不吃脚筋腿筋的传统，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在与一位神秘角色的时候摔跤，扭了大腿窝。由此可见呢，以色列这个名字还有雅各摔跤这个事件，都对犹太人的身份有着很深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要问，对我们这些非犹太的外邦基督徒来说，这个名字和这个事件又是否重要呢？第一个问题不难回答，以色列这个名字和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有关系吗？还是说，哦，它只属于在中东那个在打仗的现代国家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说，神所招的人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并且他引用何西阿先知的话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无独有偶，使徒彼得也引用何西阿先知的同一句话来证明，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因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以色列人如今指的是所有被神拣选、被基督的宝血所洒、被圣灵洁净的人。就连我们这些肉身上的外邦人，也确实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了。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继承、延续和实现了旧约当中那个以色列国未能活出的呼召。这呼召就是君尊的祭司、神圣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更难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雅各与神秘人的这个摔跤事件和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也有关系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要问题，而我会把这个问题拆解成三个小问题。雅各是谁？与他摔跤的这个神秘人是谁？那我们又如何从这个事件来反思自己的信仰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求你的灵今天也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段圣经中指着主你自己的话，好叫我们这些在你名下的人再次被提醒自己的身份，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感谢主，今天讲的听的都愿蒙你祝福。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好的，那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雅各是谁。从旧约来看，毫无疑问，雅各他就是以色列人肉身的祖先。先知书上也常常用雅各这个名字来统称指代整个以色列国或者是以色列民。但是今天的经文邀请我们更深的来思考雅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因为我们留意到，当雅各向这个神秘人恳求祝福的时候，那人先抛出一个问题说，你名叫什么？请注意，这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发问，因为圣经十分的看重名字。 大家记得十诫的第三诫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神的名。妄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归于虚空，比如说你用名的 神的名来撒谎，或者用来起假誓，这叫做妄称神的名。而神也曾经对摩西说，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所以我们可以说，名字不只是起到一个指代的作用，它还与所指代的这个人或者这个神的本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尊重神的名字就是尊重神自己，认识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深刻的去认识这个人的本质。比如说亚伯兰，亚伯拉罕的原名是亚伯兰，意思就是尊贵的父，而神给他改名微调成了亚伯拉罕，变成了一个复数，意思是多国的父。他的妻子原名叫撒来，是公主的意思，神也给他改一下名字，叫做撒拉，也是一个复数，表示多国的母。所以神对他们的名字做出这样的微调，表示神肯定他们原本就很尊贵的本名，但是神还要提升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变得更加尊贵，并且也预示着他们的未来。而在雅各的改名之中，我们会读到大刀阔斧的改变。首先，雅各原文的名字字面意思就是抓住脚跟，这个和他出生时候的那个特殊事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是一对双胞胎，他们还在母亲利百加的腹中的时候就在彼此的争斗，结果呢谁赢了？哥哥赢了，哥哥是以扫，对，以扫赢了，以扫先出生。但是雅各好像还不肯认输，对不对？他 一只手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呢他就被起名叫抓住脚跟雅各。但是呢我们还发现，就是雅各这个名字不但和他出生的事件有关，还预示着雅各这个人他出生以后的行事为人。我们看雅各这个名字的字根 Yaakov， 他的字根是 Yaakov， 他这边、有点粘住了哈，那没关系。但是这个字根它做名词的时候有一个意思叫做脚跟，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抓住脚跟。那把这个音调转一转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动词，字面意思就是说跟在某个人的脚跟后头。它还有一个象征意思，就是说暗中发动攻击，对吧？我们尾随就是为了发动攻击，或者是僭越取代，为了要取代那个人。所以雅各的这个名字抓住脚跟，其实在希伯来语里面还有一层隐身意，就是背叛、欺骗，还有取而代之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抓住、欺骗、背叛、取代这些词就很好的概括了雅各在改名之前的前半生。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原来雅各这个名字这么不好的意思，怎么会有人起这样子这个贬义的名字呢？哎，很有趣，就是我在一次营会的时候，我真的就遇到一个加拿大的学生，他的真名就叫雅各 Jacob， 然后我就看到，哇，他特别的强壮，特别是他的腿特别的粗壮，我就问他说，哎，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说，摔跤，真的是喜欢摔跤，所以他名字起得很好。好，雅各呢，他想要抓住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记载他趁哥哥以扫出去打猎回来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就想着我怎么用诡计取代哥哥的这个长子身份。当口干舌燥累得发昏的以扫跟他讨要一点点豆汤润一润喉，雅各竟然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长子会得到双倍的产业，但是以扫如今为了一点饼一点红豆汤，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有了名分还不够，雅各还想要抓住父亲的祝福。当他得知父亲以撒吩咐以扫出去打猎，叫他呢去制作一个 美味的野味哈，大家有没有吃过野味哈？制作这样的野味，为了让父亲在临死之前给他祝福啊。这个因为他的父亲以撒呢非常喜欢吃以扫打出来的这个野味哈。那雅各呢这时候就从母亲利百加那里听到一个计谋，就说你去扮成你的哥哥以扫去骗取祝福。所以他就穿上哥哥以扫的毛衣，他就假扮成了哥哥以扫，还带上了妈妈为他准备的这个美味去骗取以撒的祝福。可能我们觉得说，哎，祝福嘛无所谓啦，他随时都可以给啊。但是不是，当时的人看这个未死以先给后代的祝福，就好像我们现代人看遗嘱一样啊。说到遗嘱你可能会感觉有种概念了， 因为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以撒的祝福，它里面不但有很丰富的物质条件，他还划定了后代的尊卑，说成为兄弟们的主人，甚至还传递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就是诅咒你的人愿他受咒诅，祝福你的人愿他蒙祝福，是不是很重要？但是这下好了，以扫这个长子他无名也无实了，他岂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结果呢，连父亲临终前的这个祝福也被雅各给骗走了。难怪他得知雅各这么做了以后，他就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和合本将这个词翻译成欺骗，就如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Yaakov 那个词的字根是和雅各的名字是相同的。 NRSV 译本呢翻译成 supplant 取代，NIV 译本翻译成 take advantage of 占便宜，而 ESV 译本翻译成 cheat 和和合本一样，就是欺骗的意思。所以我们说雅各就是这样一个工于心计的欺骗者，他很擅长从别人身上占便宜，尤其是他哥哥，他想取代他哥哥成为长子。所以我们说雅各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代表我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是吗？首先他在父亲家里面是原本没有名也没有份的，长子的名分耶和华的福分原本都不属于他，属于哥哥。其次他行事为人也不像个以色列人，主耶稣说真正的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而雅各正正相反，他一再的欺骗掠夺，他踩着哥哥往上走，从别人身上取利，而且他当时是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因为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去骗父亲的祝福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谎言听上去更像回事，他就妄称神的名。他的父亲问他说，儿子你怎么打猎这么快就回来了呢？然后他就撒谎说，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到好机会得着的。最后我们知道雅各他发家致富不是在应许之地神赐给他祖辈的地啊，是在一个叫巴旦亚兰的地方，这个其实就是神呼召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动身离开的地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儿子以撒寻找妻子的时候特别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以撒带回老家。而亚伯拉罕和以撒也就是雅各的爸爸爷爷，他们一生都住在应许之地，他们在这片地上求告神的名，寻求神的面，他们过着信心的生活，一直到埋葬在这片应许之地的土地里面。但是雅各他成了一个逃亡者，他逃离这片土地，他也逃离了神的面。所以我们说如果不是神特殊的恩典，雅各他早已经沦为一个和神的诸约无关，也没有指望也不认识神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了。所以神的赐福，对雅各的赐福，不仅体现在他保守了雅各一路的平安，使他家里面人数增多，使他的财富加增，更体现在他命令雅各你要回到应许之地，因为他要与雅各坚立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看到神竟然拣选了雅各这样一个满身都是外邦气息的人。接下去我们来看和雅各搏斗的神秘人究竟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圣经中记载他是在黑暗中雅各还独自一人的时候出现的。当时的雅各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就是他刚刚解决完和舅舅拉班的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被人追杀，然后这个时候他派出仆人去见哥哥以扫，然后那些仆人回来报告他说完蛋了。为什么？以扫带了400个人迎着他来。大家想想400个人是什么概念？亚伯拉罕从四王手中去抢救罗德的时候动用了多少人？壮丁318人。然后318人已经能够把四王所掳掠的一切财物妇女人口全部夺回来了。然后如今呢，以扫好了，我要超过这个数字，我数点400人，非常的壮观，迎着雅各一家来。圣经说他想干什么？雅各那个时候已经发家致富了，他拥有许多的羊群、婢女、男仆、骆驼还有驴，如今他要渡河过去回到那个迦南地应许之地，以扫就在河对岸等着他，这不就是羊入虎口吗？ 所以雅各内心的这种慌张，这种恐惧，你是可以想象，哇，真的是生死存亡之际。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劳苦一生积蓄了很多的财富，某一天他去做一个平常的身体检查回来，医生说，哎呀，我看到你的身体里面有一块阴影啊，你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他心里面那种担心啊。所以雅各在恐惧当中就向神发出了祷告，请求神的看顾，神的保守。这应该就是圣经创世纪这一篇里面记载最长的祷告了，也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这么长篇的祷告。我们留意到雅各在祷告里面，他先承认，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到神的慈爱和信实。因为我们先前提到了雅各这个人，他自己身上一点这样的特质都没有，他的本性他的行为都是很邪恶的，都是一点都没有慈爱的，与神是恰恰相反的。但是呢，他在这次的祷告中很重要，就是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但是你曾说过的，你说过的，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不知道你是否也经历过像雅各这样近距离接近死亡的时刻。人接近死亡的时候，对自己、对世界、对神都会看得更加的真切，更加的深刻。因为当你远离死亡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健康的身体、聪明的头脑、好的工作、家人朋友，来到教会敬拜神，像今天这样，好像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接近死亡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原来生命是这样一份宝贵的礼物。如果说你先前做的错事良心有愧，在这个时候你会在心里深深的懊悔，你良知的声音变得非常的清晰，而且你会很希望能够活下去，你想要改正你犯过的错，你想要重新来过。同时你还会有很深很深的孤独感，因为死亡把所有的亲朋好友、所有的人都隔在远的地方，而在这份孤单之中，你会生出绝望和恐惧。雅各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孤独里面，他已经把所有的牲畜都作为给以扫的礼物，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儿女们的一些东西都送过河了，然后他的妻子、他的使女、他的十一个儿子全部都送过河了，留下他自己独自一人待在亚伯渡口。就是在这个当下，神秘人来了，圣经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经文明确用 ish， 就是希伯来语人这个词来形容这位不速之客。来者显然是有血有肉的，因为灵体就不能跟人摔跤。但是在摔跤的过程中，雅各占了上风。如果你熟悉的话，你会觉得并不奇怪，雅各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他一己之力能够移开几个牧人才能合力搬动的石头，为的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心爱的拉结，拉结是个牧羊女，他要去帮他喂这个羊的水，给他喝水，所以他一个人就搬开这个很重的石头，非常强壮。后来呢，他服侍舅舅拉班20年之久，还要住在旷野里面，要风吹雨淋，而且晚上要保护羊群免受野兽的侵袭。所以这样的雅各他正值壮年，不可能会输啊。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神秘人他说我胜不过雅各，他就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我们知道大腿窝很重要，是摔跤手的力量的核心。摔跤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什么？稳住下盘，对不对？那你缺了一条腿，所以雅各站都站不住，他立刻败下阵来。但是借此呢，雅各也发现这个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他强忍住痛苦，紧紧抓住这个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抓住。那个人说你放我走吧，天亮了。但是雅各说，我不放你走，除非你给我祝福。这个神秘人也果真给雅各祝福了，但是在祝福之前，他先问了一句话说，你名叫什么？我们先前已经分析过，雅各的名字里面带着令他羞愧的含义，这个名字见证着他对哥哥以扫做过的错事，同时也揭露出他里面的本相，一个欺骗者，彻头彻尾的欺骗者。所以当这个人问起雅各的名字，他不是因为说我不认识你这个人太黑了我看不清你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要唤醒雅各的良知，雅各他理所应当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感到愧疚 guilt， 同时也要为自己的本相 他的里面的那个本我感到羞愧 shame。 Guilt 和 shame 这个是悔改的必要条件。接着神秘人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给雅各改名。那改名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啊，我赢了你摔跤我就给你改名，这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其实在古代世界的话呢，只有主人能够给自己的仆人去改名的。就比如说埃及的法老，他会给自己的 臣仆有改名，有新的名字，彰显自己的主权。所以神秘人这个改名的举动背后意味着说，我就是你雅各的主人，我对你有绝对的拥有权，我定义你的存在。所以你的羞愧你的羞耻，首先是你得罪了我，你亏欠了我。那说到这里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个神秘人他不但是意识是人，他还是神。经文里面还有更多的证据，雅各自己纪念这次事件的时候，他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 Adonai，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何西阿先知在回忆这件事件的时候，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这是小时候，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所以神秘人的身份已经显明了。首先他被称为人是合适的，因为他有人的肉体，甚至他还在肉体上输给了雅各。他被称为神也是合适的，因为他摸打雅各的大腿窝的时候展现出神的能力，并且他为雅各改名的时候展现出神的权柄。所以在黑暗的亚伯渡口，我们借着雅各的一点点经历提前瞥见了神奥秘伟大的计划，就是神自己要降世为人。他屈尊降卑，取了软弱的人的样式，他暗暗地来到雅各的子孙中间，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反倒与外邦人联手把他鞭打杀害了。然而他是故意让自己的肉体被他们胜过，为的是要借着这肉体的失败显出神复活的大能和权柄来。我们说在与雅各的搏斗中，那人在肉体上输给雅各，却用手的能力改名的权柄宣告我是雅各的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肉体上输给了犹太人外邦人，但是他用胜过死亡的能力和父所赐的权柄宣告自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了他，因为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都有硬着心肠不相信的，他们就好像雅各的那条腿一样变得枯萎，不再有生命的活力。因为他们妄图想要靠自己的肉体去胜过上帝，用什么呢？宗教的好行为，世上的聪明，你的财富，你在人前的能力表现。他们就好像雅各的那个前半生一样，抓这个抓那个，然后要掩盖自己卑微的本相。他们要自欺欺人地说，我是富足的，我什么都不缺的。他们也以为自己也骗过了上帝，他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得着了父神的祝福，不是吗？但是有另一位，另一边雅各的子孙，他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论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更好，更加的虔诚啊，天天去教会，而是因为他们被神的大能折服，他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看见神的能力和荣耀彰显出来。他们就像雅各一样降服在神的脚前，哭泣恳求，承认自己的过犯，自己里面羞耻的本相。他们深知自己是不配得到神的慈爱和信实的，但是神却接纳了他们的祭物，就是心灵的痛悔。神也垂听了他们恳求的祷告，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他们被称为以色列神的子民，他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因为神要亲自的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有新的圣洁的生命。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雅各与神摔跤、瘸腿、改名这个事件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有两个反思。第一个反思就是，效法基督意味着先有谦卑才有尊贵，就是今天 Abraham 弟兄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在这个羞辱的十字架有荣耀的冠冕。在亚伯渡口的事件里面，神他屈尊降贵，他取了人的样式被雅各胜过之后，他才显出原来他有这么尊贵的身份。 神也让雅各同样效法自己，雅各先要被降卑才能得荣耀。他肉体的力量在瘸腿之后大大的削弱了，他从此瘸着一条腿生活，那个瘸腿也使他彻底的降服在神面前，不能再以自己的力量能力谋略夸口了。而在之后他的改名当中，他也获得了一直渴望得到的尊贵荣耀。不但是和神的关系是这样，他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往后读，你发现他谦卑俯伏在哥哥以扫的面前请求他的原谅，然而我们知道他的后代却远比以扫的后代尊贵。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先走这条降卑后得荣耀的路，他不将自己与神同等视为强夺的，强夺就是要去抓住的，他没有去抓住，相反他虚己降卑，他倾倒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经历荣耀的复活，圣经中说他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而我们也被神命定要去效法基督走这条谦卑的道路，我们不再去奋力的去抓，去抓世人看为好为善的，无论是学历，是财富，是工作，是国籍，是家人的肯定，是别人的羡慕，别人的赞叹，我们都不再以这些东西为强夺的，我们不再牢牢抓住他们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抓住了生命的本源，就是独一的真神，他定义我们的存在，他按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并且他为我们改名，称我们为神的子民，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再讨人的喜欢了，我们不再寻求从人来的荣耀了，我们知道唯一有权柄来衡量我们评判我们价值的只有神自己。我们也不再是任何人的奴仆了，我们不再是老板的奴仆，不再是父母的奴仆，上司的奴仆，甚至教会领袖的奴仆，不是某个属灵长辈的奴仆，不是丈夫的奴仆，妻子的奴仆，儿女的奴仆，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但也因此我们能够做任何人的奴仆，我们能够自由地为着主去服侍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那些对我们抱有敌意的人，抵挡神的人，污秽卑贱的人，身份认同混乱，性别认同混乱的人，我们能够怜悯这些对神存着疑心的人，我们愿意去搭救那些受到火一样试探的人，因为我们里面住着尊贵荣耀的耶稣的灵，他自己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权势，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里面有世界夺不走的富足，因为我们盼望的是我们有一天会有耶稣那样永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能够承受地土，与基督一同在地上作王，而不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样，他们会在羞愧，在孤独，在悔恨中度过死后的永恒。我的第二个反思来自于思索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含义，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词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与神奋力争斗的人，第二层意思是神奋力争斗。第一层意思很清楚，就是当雅各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的肉体与神奋斗，奋力的争斗。但是第一层名字就好像他的第一个名字，大家记得雅各这个名字不但是去记述他的出生这个事件，还预言了他以后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也是一样，他一方面记载了雅各和神摔跤的这个事件，另一方面他也预示着雅各以后的行为。那我们说那第二层含义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呢？就是雅各他不再与神争斗了，他参与到神自己的奋力争斗中去。过去雅各的争斗是带来什么？带来分裂，带来仇恨，带来咒诅，他的家支离破碎。如今神的争斗，神的奋斗要带来什么呢？要带来饶恕，带来和好，带来祝福。其实当人堕落离弃神了以后，神一直都没有改变，他一直在奋力要使世人与他和好，也与彼此和好。如果我们拉远来看，在创世纪里面一直都有一条暗线，就是争斗与和好的暗线。我们看到很多的兄弟之争，最早的兄弟之争发生在该隐和亚伯之中。该隐因为他自己的所献给神的祭物不如他的弟弟的祭物得到神的喜悦，他就动了杀念，他发怒， 神主动的介入，他提醒该隐，你要制服自己心里的罪。但是最后该隐还是杀了弟弟亚伯。以实玛利和以撒的之间的争斗呢，体现在他们的母亲身上。神也同样介入，两次的介入。第一次他保全以实玛利的性命，第二次他吩咐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把以实玛利从家里赶出去，这避免了伤亡的出现。接着就是我们读到的以扫和雅各的争斗，神这次也同样主动的介入和雅各来摔跤，随后雅各主动的和以扫和好了。虽然我们读到后面雅各还是悄悄的离开了他的哥哥以扫，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瞥见了就是兄弟和好的曙光。一直到创世纪的最后，我们看到犹大和约瑟这个两兄弟，犹大曾经是那个出主意说我们把约瑟卖了吧的那个犹大，而约瑟后来呢，他做了宰相，却彻底的饶恕了犹大。不只是因为他看到了犹大自己的改变，还是因为他看到人的意思是坏的，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而我们知道约瑟这个人他预表了耶稣基督，犹大呢是耶稣肉身的祖先，所以这条兄弟之争的暗线就暗示着说，唯有在基督里我们全人类才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和好，是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和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和好。那我们现在来回看雅各与天使摔跤这个事件，你就发现神借着这个事件来预备雅各与他的哥哥以扫和好。你看雅各称他与神摔跤的地方叫比努伊勒，神的面，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以保全。在下一章记录他跟以扫相见的时候，他对以扫说了一句话，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那我们问，为什么雅各会从以扫的脸上看到神的面呢？如果我们去带入雅各的角度思考的话，我们也许会更明白，雅各和以扫是在母腹里彼此相争的，母腹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就如同他与神搏斗的时候也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在母腹里的搏斗雅各输了，他出生看到光明的时候，他不甘心地抓住以扫的脚，而与神的搏斗雅各从结果上来说也输了，但他这次也奋力地抓住神不放他离开。我们看到31节里面有一句经文，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圣经作者为什么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我们知道他瘸了，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的命名，他为的是用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充满深意的图画给我们，就是这一次的黎明象征着雅各自己的重生。雅各第一次的出生是他从黑暗的母腹出来见到光明，从那以后他一直还在与哥哥以扫争斗，他要用欺骗来夺取哥哥的一切，取代他。但是这一次雅各从黑暗的神之面出来见到光明以后，他不再与哥哥争斗了，因为神让他知道了，你与哥哥争斗就是与我争斗。而他的瘸腿就好像我们的洗礼一样，无时无刻地提醒他自己如今是耶和华神的仆人。神保全他的性命为的是什么？是要他余生都要为神而活。所以当他见到以扫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主，他自称是以扫的仆人。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当我小的时候，我常常会离家出走，主要的原因是我体会不到父母的爱。我发现我常常会用离家出走这个方式来试探验证父母是否还爱我。我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我那个离字还不懂写，然后我妈看了就笑， 我写了一个纸条，我要离家出走，我用拼音写了离，然后我妈看到这个她就笑我说你先等离字会写了再走。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停地离家出走。然后每一次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我的父亲都很焦急地来寻找我。有一次我的父亲和母亲因为我上高中要付择校费几万块钱这件事情来吵架，其实和他们爱不爱我完全没有关系的，是别的东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不爱我了啊！他们连这个钱都不愿意出啊！然后我就跑了出去，急切地跑了出去。然后我看到家旁边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大卡车，我就 突然灵机一动跑到上面去，躺在那个车斗里面。这样子的话，地上的人就算经过那个卡车是看不到我的，因为那个卡车是很高的，它的车斗也很高。其实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是说我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爱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准备已经做好了，我说我一辈子就在外面打黑工了。为什么？因为我身份证都没带。但是神没有放弃我，我的父亲他在寻找我，他不知为何他就恰巧走到这个大卡车的旁边，他就用他声嘶力竭，他的声音都沙哑了，他就喊着我的小名，他充满了担心，充满了焦急。然后我躺在那个车斗里面，我听到他的呼喊，我就开始忍不住的哭泣。然后那一刻我真切的体会到父亲对我的爱，然后我趁他离开的时候我就爬出来。但是到我长大了以后呢，因为我父母的离异，我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哇，越来越感受不到爱，以至于我甚至尝试过自杀，我也真的自残过。所以我是在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最孤单的这个低谷里面信主的。神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在我香港的教会去医治我，但是一直到神呼召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就是很难感受到父母的爱。当时我因为领受到呼召，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读神学呢，她一定不会答应我。但是呢，神却在我洗澡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说他会答应的。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圣灵突然就光照我，我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去看见父母从小对我的呵护、栽培和关爱，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一方面是因为想到我一旦出国，我很久都看不到我的父母；另一方面是我真的很深深的体会到他们是那样子爱我的，而且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神自己，就是神借着他们来爱我、栽培我、呵护我。就好像雅各也在以扫的身上看到了神的面。那第二天呢，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告诉她啊，我想要去读神学。她乍听之下，她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个孩子又在逃避现实，逃避父母，她又把锅甩给我们，都是我们对她不好，所以她现在要逃。但是呢，我就对她表达很深很深的感激之情。这个时候她就噎住，她不知道说什么，她就默许说，啊，你现在这么晚来跟我说这个东西干嘛？要我睡不着觉吗？然后就默许了我去读神学。最近呢，我妈妈在接受癌症的化疗，她的乳腺癌复发，她也处在深深的孤单和黑暗里面。但是我却没有办法陪伴她，我的孩子刚刚出生，然后我也要去啊读书和服侍。但是蛮有怜悯的神呢，借着我的岳父岳母去祝福她。他们专程订了一天来回的机票，从海南飞去上海，就是为了去见他，为了去给他祷告，带他认识主耶稣。真的，他信主，他在绝望中有了盼望。我的父亲，我也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亲口给他传福音，因为神常常会让我做梦梦见他，那我醒了以后就开始为他的灵魂来祷告。所以我就像雅各一样，我曾经逃离家里，我曾经与家人争斗，但是神他主动的来寻找我，拯救我。他在十字架上背负我的罪疚和我的羞愧，他被放逐好让我被接纳，他被定罪好让我得饶恕，他谦卑自己好让我效法他的谦卑，他从死里复活好让我得着儿子的名分和荣耀，也从此让我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而活。不但如此，神也让我传和平的福音去给家人、给身边的人，因为神让我在他们的脸上看见了基督的面，也让我看到他们的罪疚、他们的羞愧，最终的结局同样也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蒙了你的赐福，也蒙你使我们诚意。我们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谢谢你今天将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更认识耶稣基督。求你更多的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因为教会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灵魂怎样充满身体，你的圣灵也怎样来充满你的教会。主，你必用慈爱和信实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必将多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